大家弟兄姐妹好，很久没有用普通话来讲道了，所以假如有些发音不好的话，请大家原谅啊。今天是什么日期啊？大家晓不晓得？哎呀，已经打了出来，所以你们晓得了啊。在很多礼仪教会或者天主教都叫这个是江宁节的第一天，11月29号，今年是11月20，就是今天。什么是江宁节呢？江宁节其实是整个礼仪年里面的开端，一般教友到很多人都误会了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要预备自己预备庆祝圣诞节而已？不是。所谓的降临节是分成四段，四个主日。第一个主日是盼望，要点蜡烛，每一周要点一支蜡烛。第一支就是盼望的蜡烛，第二支是信心的蜡烛，第三就是喜乐的蜡烛，第四支就是平安的蜡烛，四支蜡烛。其实降临节是要什么？要预备我们主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我们的一切希望就是在基督身上才能够得到完全，所以我们渴望他的再来。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基督来做准备。降临节的重点就是基督的再来。我们不是礼仪教会，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未必每个教会都会庆祝这个，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有些教会他们是分成四个礼拜来庆祝的。这是第一个礼拜，就是真的要我们去预备自己，要很好的好好的明白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不过在十月跟十一月当中呢，最多的讲道是什么？大家晓不晓得？因为这两个月里面最多就是宣教士回来，暑假很忙，所以很多宣教士就回来就所谓的书籍啊，或者是书籍啊，或者是到各地的教会去讲道，讲一讲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所经过的一切。我们今年也是马里逊来到中国213年的一个周年啊。我们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镇三宝是什么，就是有一本马利逊的圣经啊，是不是正本我不晓得，不过它叫 Morrison Bible， 它是有一本这个马利逊的圣经在那里，也是很特别，你碰也不可以碰的，都是在玻璃柜子里面的啊。马里逊是在清朝嘉庆12年来到中国。这张图片里面有好几位，还有一位中间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戴德森 ，OK， 在最左边的，在你们的右手边的那一位呢，叫 George Stout， 就是中文有个名字叫曹雅芝，他是谁呢？他其实要来中国好多次，他申请了跟戴德森申请了3次，第3次才批准他，是不是他有问题呢？不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腿，那戴德森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呢？”他说：“因为我看不到两条腿健全的人去，所以我一定要去。Because I don't see those with two legs going, so I must， 我一定要去。”他坚持了1867年，他在中国住下来了，一直到1889年，他在中国过世。他是浙江温州第一位宣教士。你要晓得当时的船从宁波到宁波里一直攀山过岭到温州去，宁波是我的家乡这个是啊，所以他从宁波一直攀山过岭的去到温州。温州现在的人口大概800到1000万，猜基督徒有多少？差不多100万，所以有人称那个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啊，他就是那里宣教的先锋曹雅芝。他只有一条腿，但是因为这样他遇见神，也愿意成为一位宣教士。他 他后来过世之后，他太太一直在那里，一直也是在中国过世的。另外有一位就是拉丁穆，就是这位女士，她也是美兰基金会。她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这个他们叫 plantation， 就是美国南部那些大庄园呢。假如大家看过那个一部电影呢，《Gone with the Wind》，中文叫什么？《乱世佳人》呢？你就想象到那些大庄园是怎么样。她放弃了一切，在1840年的时候，她来到中国。40多年，最后也是死在中国。他死的时候身体只有60磅，那个时候因为很病得很厉害。那还有泽富明呢，这个是宣道会的泽富明，还有这个就是很著名的那个剑桥骑士啊，7个人啊，那这些都是他们在很久以前来到中国，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是很危险的时候，他们来到中国。哎，对不起，按错了。那这是我们宣道会，不是播道会，讲错了，这是我们播道会的、啊、当中的那个约美会的蔡会派选中国就叫播道会的那个会主了，宽跨伦牧师跟两位来到我们中国，在1888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他们举办了很多弟兄会，还有教导那个时候的妇女啊。那这个是比较新一点的 ，OK， 新一点的。这个是伦伟人牧师啊 ，William Dean， 就是1843年就来到常州布道，他第一个 land 就是在常州登陆的啊。还有那个最左你们的右手边的那个毛加德博士，他是美兰浸信会来到我们香港，这是比较近代的 ，OK。还有韦礼逊博士，他还在90多岁，还在香港，回了美国之后再回来，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毛加德博士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山东话，他一讲话就俺是个小山东，我说啊，你怎么会讲山东话？因为他父亲就是宣教士在山东，所以他在山东出生。韦礼逊博士是从 Oklahoma， 就是美国的南部了，来到香港，一口广东话，你不看他的人的话，你还以为有个老广在你后面。因为真的，他的广东话是 perfect， 这真的是起码比我好，所以你看他那个年代的那个宣教士，他们花多少功夫、多少精力，为的是为什么？传福音。有一次，哎，又快了。有一次我在西安，到了一个就在西安的郊区吧，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到过西安，假如你去参观教会，通常你都会去那个教会。可是那个教会不是三自教会，政府是就让它存在，很大的一个教会啊，做很那三层的那个教会。那你进去之后，进去之前要一个大院子，有个大铁门。铁门中间有个大石头，红色的大石头，是用油漆把它切的是红色的。我就问我旁边的那个弟兄，我说这个是干嘛？这个是不是国安局不想你们进去聚会，所以把块大石头在挡住你们？他说小刘不是啊，这块石头就是以前义和团呢，但这里把那个宣教士砍头的地方。哇，听了之后我真是很扎心的、啊、以前的宣教士不离不弃的留在我们中国，那些外国来的宣教士死了多少人在这里。那时候我们就很有一个问题，就是宣教要花很多资源。那刚才那位韦礼逊的大儿子差不多跟我一起长大的了，他在印度也是宣教士了。现在很多年前他说，哎呀，我的教会只有9个家庭，是个很小很小的教会，他造一个乡出来，这个好像农村一样。过了差不多5-6年吧，我自己到了印度去看一看，那个教会还在，不是在那个地方，不还是9个家庭，不过差不多800多人，是印度最大的一个教会。我就问 九个家庭为什么这么多人？他说我讲家庭，我是每个家庭等于一个家族，因为他们以前的那个印度教的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是很大的，所以他说一个家庭来的话呢，整个都来的话呢，就不得了，人很容易就过百的一个家庭。那个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在那里跟那个Sikh 那个石刻教传福音很难很难很难很难，比回教还要难，不过很成功啊，这他现在是最大的，是最大的一个教会。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宣教士，这么多人牺牲，还有花了很多很多精力，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爱心，把这个福音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得救，我们得到福音，为什么？就是这一批人不离不弃的。你看看那个时候解放的时候，有些牧师根本就逃出来的，还是回去，小的会被关进牢里面也是回去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不离不弃是真的为我们这一代带来了福气。当主耶稣基督当主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这个福气不只是给你，你有一个责任把这个福气传出去。这一群人都是因为几个人，十几个人，就是使徒们还有保罗。当然保罗的一生这三十年里面，在整个地方走来走去啊，我常按错了啊，保罗在整个亚洲欧洲跑来跑去啊，在这个大会堂里面讲道，整个三十年的宣道的过程当中，马不停蹄的走遍了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我们常讲，在研究神学的常讲，在旧约跟新约中间有这个我们叫 silent 400， 就有400年是很安静，好像是没有事情发生。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发生了。就讲罗马吧，罗马最出名的是什么？除了打仗，修路嘛。没有他们把这条路全部修好，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个福音怎么样传出去？你看保罗他的整个路程，假如没有那几百年罗马帮他所建的路，根本就没有可能这样去把福音传到这里去。在第三次保罗来到的旅程当中呢，第三次呢，其实他每一次去的话，留在最久的地方就是以弗所教会，有一次两年三个多月就留在那里，在会堂里面跟人辩论。在十九章第八节说，保罗进会堂放胆的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他又在推拿炉的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都听见主的道。这是他的工作的果效。所谓的书房就好像现在讲的什么workshop 啊，一个讲座了哈、啊，所以他的工作是很有效。在十九章十八节呢，在凡在以弗所的，在十九十八到二十节说，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件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书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的话呢，便知道共合起来大概50,000块。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他用两年多的时间震动了整个以弗所，这种偶像的银匠啊，这些都没有生意，他鼓动了群众，几乎要夺去，所以他们要差不多要夺去他的生命。这个福音对社会做了很大很大的冲击力。 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很少见得到。能够想象到所有的异教的国家传福音，有许多人归信，导致那个庙宇都关门了，那庙主也是也没有工作了，所有的书也烧掉了，那个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呢，多成功的一件事。不要忘记宣教到底是什么，讲的通俗一点，我们普通话就是早打，讲的俗一点的那个广东话叫老打。你去，你要证明对方是错的；你去，你要指明他整个宗教是不是正确的；你去，要告诉他是邪灵。这个不容易的，这个要有一定的勇气，跟你对圣经的熟悉。在那里之后，他就转到去希腊，用许多话劝勉的门徒，坚固他们的信心。三个月之后，他就决定要回耶路撒冷去，途中路过以弗所，可是没有进去。以弗所，在十六节那里说，保罗早一定已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耽误。他急忙的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就到耶路撒冷。在21章12节里说，我们何拿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呢？是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他这么的迫切的要回耶路撒冷，只是要宣扬主耶稣的名，让犹太信徒知道基督的福音在外邦已经大大的传开，所以他不要但此他要早点回去。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他的临别的那个证言，对着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不去以弗所，不过他招了所有的长老们教师们来到，他就跟他们讲了这段话，是很感人的一番话。但马不停蹄的宣教士，在我们看见可是有一个对比，也是在马可福音，是不是马可福音就好像一个动作片一样的耶稣一出来，一开始那卷书，耶稣一出来就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马不停蹄的，马不停蹄。所以我常讲马可福音好像一个动作片一样的就讲述耶稣的工作。他保罗所牵挂的事就是引人信靠耶稣，一切成就这个使命，还有就是要找那个接棒的人。像我们主点来看这三件事他如何引导人信靠耶稣，这个是每一个宣教士一定要做的。我再来念一次18到21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凡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谦卑服侍的榜样。这也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用耶稣来说，他来到世界是什么？是服侍人的，谦卑的这里也是保罗也讲明，他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身边的生命，是要活在人中间。一个爱灵魂的宣教士一定是进入羊群里面，跟他们一起生活。这所传的道不单只是话语，而是也是生命 的道。我很感动，有一次我认识一对宣教士，他现在都回来了，现在在现在是宣道会的一个牧师，两夫妇也是牧师。那个时候他太太怀孕，那么我们都劝他回来香港生吧，因为他那个地方是我忘记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是在南美一个地方，一个岛，南美，不过讲印尼话的，那个是一下子我想不到那个，不过他们到了那个地方还要爬那个小艇挖小艇进去的。他当时去的时候就很辛苦很辛苦，他说：为什么我要回香港来生孩子呢？ 我跟这个人有什么分别呢？我现在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要以我的生命去影响他们，我不要做的我是特别一点。所以说他的两个女儿都在那里出生，我很感动，那时候我很感动，很感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的短宣的会友，我说你有什么电子的东西啊，帮帮忙把它收起来，你不需要用 iPad， 你不需要用什么特别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跟他们的距离拉开，我们来是跟他们一起生活。耶稣基督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我们要进入这个人群。那个你晓得我是从德胜堂过来，德胜堂有个特色，就是很多是我们叫社团的人就是合社会的人，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传道人是过年人，然后转现在变成很好的基督徒，成为传道人。所以我们就劝他们不要改变，你要进这个群体，你一定要用原本的方法进去，不要特意每天打领带穿西装的这样走进这个人，你进不去，还是要一样跟他们打，因为你的生命要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样才可以让他们看到你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很特别这不容易，不容易不过这个是我们要做得到的。保罗在众人之中成为一个仆人来服侍主，成为羊群的榜样。他透过对众人的服侍都行出来了，把自己的那个行为，凡事谦卑，可是也要晓得是为谁谦卑。我们不要忘记保罗的出身是怎么样，他有很好的教育，他出身很好也是个官，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我相信开头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不过接着主耶稣基督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他常进的讲传讲主道，宣教士住了进到那个宣道的工厂，什么事他要宣讲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在这里讲到保罗他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未曾听见他的怎么能信他呢？所以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叫人心改变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举个例子，我以前我很怕跟人单对单传福音，尤其念书的时候很害羞嘛，这个是也是以前我们一个团契叫做Campus Crusade 血缘团契，我们常做这种事，在大学里面拿这本苏林的那个四律就去跟人家传福音，我就很尴尬。所以后来我发觉一个秘诀在里面，我每一次传福音都不是我在讲，谁会听我讲？后来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在上海，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一次吃饭身边都是官，有书记在那里，那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忘记了，不是特意的，真的是忘记了，就谢饭祷告了，就自己祷告了。一开眼很多人看着我，就是一个比较老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女士，她是个书记来的，她就问我，小刘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说是啊。她说到底你们信的是什么？她给了一个机会给我，可以跟她讲我信的是什么。她后来是信了主，她退休之后就回到北京的崇文门的教会，现在还在那里信了主。每一次是神开路让我有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要讲例子的话，我很多很多这种例子我可以告诉你，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次讲道好，每一次什么都好，传福音都好，记住是圣灵在做工作，透过我们的身体把这个道传出去。在前边几节的经文其实都讲保罗以前在以弗所的工作的回顾，下面的经文就谈到他将来 会自己要走的是什么路程，这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完成神交给他的大使命啊。这里22-24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闭切，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隔层里面向我指证，说我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福音是从主所领受的使命，保罗一生奔波传福音，为的是不违背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也当然把传福音的使命赐给了我们。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说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家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了，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主的呼召呢？献上自己为万民传福音。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越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他在罗马书又说，无论是希利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蠢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其实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种欠债的这个催逼感，也不向人还清福音的债，心里就不得平安。今天的教会不知还有没有人向未信之人还福音债的这种感受呢？宣教是个教会活着的象征，只要是活着的生物，就要继续向外发出影响力。保罗的整个宣道的过程一路跟随着圣灵的引导，所以在腓立比书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就因为这个信念，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就为主在罗马殉道了。对神呼召的忠心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这是从古到今所有的宣教士他们都不顾生命拼命的在宣教工厂的原因。戴德森为了中国几亿的维斯的灵魂，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把全的不家当什么都来到中国。好，我们再看第三点是什么，如何传福音，将福音的棒子传承，使群羊得到保护。在28-31节内这样说，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谬议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自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教会是耶稣用血买来的，宣教的工作不是打游击战，也不是办几场布道会讲几堂课，什么专题演讲或者什么呼召几个人决志之后就把它丢给地方教会去算。宣教的目的是要建造一个教会，是长期持续的努力，直到信而受洗的信徒能够长大成熟。教会是得救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团体，是神用他的血换来的，所以这个是何等的宝贵。不也要跟大家说，教会最大的敌人不是外界的压迫，而是异端的混乱真道而来的。我记得上一次我去永州，在永州附近有另外一个教会，那我们去了那个教会，后来那个牧师带我们到他的家里面去， 因为他的父亲刚刚过世。结果我们一到那个村里面，很多人拿着那个锅子在那里敲，在那里敲，在那里敲。后来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照那个那里乡村的传统，要这样敲，那他们就是赶鬼，赶走所有的邪灵啊那些东西，所以他们很态度很差，对他们整个家里态度很差。那里附近很多东方闪电的，很多各种的邪教组织，所以我们看到之后真的心很担心，因为真的我们在国内那个传道人跟牧师是不够，真的不够。我们在那个安徽的时候最看得到的就是一个牧师要每个礼拜天拿着一部那个脚踏车到处走，为什么？派圣餐，变成那个职业的派圣餐员，真的很不够人。所以我们也为国内来祷告，羊群会给豺狼来攻击。所以我常讲啊，假如大家对启示录可以熟悉的话，讲到撒旦给打下来，他马上叫水里面的那个怪兽出来，是不是？是不是几个脚啊，也就眼睛啊，是吗？可是他的头是什么？给砍了的，受伤的，好像受伤刚刚好。还另外叫了一个人，他是很叫一个东西了，我不叫人了。他是和那个舌头讲话很厉害的一个。这三个加码加起来，一个就好像死了俘获一样的。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假三一嘛，是不是？啊，三个都是在模仿这个三一真神，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在教会里面出现。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持守圣经。假如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就给这些东西牵着你的鼻子走的。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传道人呢，或者教会里面的领袖，这个是很重要。如何引导人归向基督，如何尽力实现主交托我们的大使命，以及如何将福音的棒子传承，使群羊能够得到牧养。保罗工作30多年，把福音传到了当时候世界的中心罗马，奠定了由欧洲福音化的一个基础。17、18世纪，欧洲宣教士将福音带到美洲。18、19世纪的时候，福音从美洲传向亚洲。今天应该是我们亚洲人接着这个福音棒子的时候。从宣教历史看到神的计划，犹太人的教会倒了，欧洲的教会也衰弱了，但神的教会没有消失。今天亚洲的教会是很蓬勃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欧洲，不论是英国好，在澳大利也好，那个我进那些教堂，我很伤心，因为很多很出名，以前神学家都从那里出来，是不是？John Hugh 那个胡适，他们都是从这里出来。很漂亮，很漂亮的教堂，那些哥德的那个建筑的那种蓝图啊，那些 Gothic design 很漂亮，可以坐几百人。可是我打开门一看，就前边两三十人在那里。我就问我旁边的人，你们的主日不是在礼拜天啊？他说不是啊，现在就在进行嘛。我还以为是祷告会。有时候我觉得很伤心，有时候很伤心，这么漂亮，也有很多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德国的那些牧师都是公务员来的嘛，是政府给工资的嘛，所以他们的推行呢各方面就好像不大逼切一样。但我心想，以前你们是最大的宣教的国家，现在是这样。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不懂事，讲了一句话，那时候很年轻，我讲了一句话，我们亚洲应该派人来这里帮忙。这句话讲错了，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的骄傲嘛，是我们派人去亚洲，不是亚洲派人过来。我们看看国内的教会，短短25年里面，信徒人数增长10倍。我是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中国过去几千年排挤福音，知识分子中反对基督教，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帝国文化的侵略的工具， 新耶稣人成了民族文化的一个叛徒。可是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已经看到福音在国内所做的一切。当我在外国的时候，我看见一批一批的国内的学生去，一批一批的很多在那里已经受洗了，在那里已经信主。起码，所以我对国家是有信心的。起码下一代对基督教的看法会是不同的。所以，我到复旦大学去，我看见也是很开心的。无论什么教会的团契也有，当然有一些是歪了的哦。不过什么团契都有，在大学里面有浸信会的，有播道会的，有什么都有啊。这要感谢神呢，祝福国内的教会，一方面欢喜，也一方面要很小心，因为异端真的很多。40多年前，我很感谢校园团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付出他们的青春岁月栽培了我，也是教棒的时候了，我很感谢他们。假如没有他们的话，我就可能也未必会在这里，会在这里。生命得到改变，神国是积极的向普世万民扩展。你与我都站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在神国这个故事当中扮一个角色，让我们的故事成为神的故事的一部分。 Let our story be part of God's story. 后代的子孙们因为读到这种故事，感谢你和我在这个时代的付出。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尤其香港现在这个社会，不只是香港，在世界各地都是，不论是美国、欧洲，我们都看到这几年里面的社会问题是很多很多，人的宠儿也都表现出来了，总统可以输了不认账的，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事。那我们也知道，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江宁节这个期望是什么？第二次的再来，可是第二次要再来的话，有些工作一定要做，这个工作现在就在我们的肩膀上面，让我们的故事成为神的故事的一部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明白传福音的重要。主，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认识圣经不够，主，我们其实忘记了一件事，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每一次我们走在主你的道路上面，都是因为你圣灵的带领，你圣灵的教导，你圣灵在前面走。主，求你让我们有机会把你的道传出去。主，我们无论在工作方面，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尤其是在家庭，假如我们家庭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家里还有人没有信主的，求你帮助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因为传福音在家里面是最难的一件事，我们太多失败的见证以前在他们眼前。主，求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教会，让我们至少是101，每个人带一个人来信，来到教会，在一年里面101，让这个教会继续的能够蓬勃，继续的把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里面去。所以我们晓得我们不能靠自己，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求你在我们旁边带领我们。就如诗篇23篇所讲，无论我们晓得他这是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用，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你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要怕什么了？你叫摩西走出那个走出去带领以色列人，你赠了他一句话，就是我与你同在， I'll be with you。 主，我们求你 be with us， 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见证，就好像保罗一刚刚去传福音一样，刚刚到以弗所教会一样，把自己的生命去影响他们，把这生命敞开，让别人能够信主。就求你用我们这群人，洁净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我们的故事成为你的故事的一部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